这些缘故，这一次是传福音的机会，自然是关系到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。我今天靠着主的恩，把我所信仰的这个信仰，根据我所了解的介绍给大家，盼望神深给我们怜悯我们，我能够怎么样的蒙受神的恩典。我也盼望今天在座还没有信的朋友们，你们今天也能得到同样我所得到的。我们先念一处圣经，这个为了时间缘故呢，我念给大家听，这个为了省时间，我所念的圣经是路加福音十五章，路加福音十五章，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节开始，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十一节，耶稣又说，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，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。过了不多几时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，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钱财，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依照那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苦起来了。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，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，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出，也没有人给他，他醒悟过来，就说，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下，连连与他亲近。儿子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。父亲去吩咐仆人说，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，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，因为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他们就快乐起来。这是一处经文。第二处是约翰福音第三章，就在路加福音的后边，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，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第五节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我说，你们必须重生，你不要以为。好，圣经我们暂时到这儿。现在我们请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一下出来，我们做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今天召集我们众人在这里，你在我们当中，你愿意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。求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，打开我们的心门， 要我们特别是已经信了的人信得更明白，我们还没有信的人，没有接受救恩的人，让我们今天被你得着，你得着我们，我们也得着你，把那永生给我们，求你施恩与我们众人同在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刚才我们读的一个经文，特别是路加福音第十五章，这在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的里边有三，耶稣亲口讲的三个比喻。因为时间上我们只见了其中一个最大的比喻，就是浪子回头。前两边还有两个比喻，一个是说有一个人有一百只羊，到旷野到山间放羊的时候，把羊收回来回家一数，少了一只，所以这位牧人就把羊放在羊圈里，放下99只，为了这一只羊又回到旷野，又回到山间去寻找那只羊。把这羊找回来以后，这个放羊人抱在怀里欢喜快乐，因为这个羊是失而又得的，本来这羊丢了又把它找回来了，这是第一个。然后接着这个比喻就有结论，这是耶稣基督讲的，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快乐。第二个比喻是一个富人有10块钱丢了1块钱，所以这个富人就点上灯，千方百计的找这个丢的1块钱，把这钱找到了，所以也是心里欢喜快乐，丢了1块钱找回来了，心里欢喜快乐。也有一个你的结论，一个罪人的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快乐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比喻就放在我们眼前的这一大段，叫浪子回头。说是有一个老父亲家境很富有，小儿子提意见要跟他父亲分家单干，独立去生活，于是把产业分给他，他带着所有那点有限的产业远远的去远方去了，一去不回头。那么这个钱是有限的，花来花去把有限的钱花光了，又赶上当地是一个闹饥荒，所以呢他到了这个人到了穷苦的尽头了，没有办法了，人要生活的，所以他想投靠一个人混一碗饭吃。结果在那当地有饥荒，就一碗饭吃也没人给他，说是只好这样，就吃蒸吃的豆芽，就是豆皮儿，那豆子那个皮儿的豆芽。结果他就靠豆芽吃，那是猪吃的豆芽。人到了这个尽头，他才心里说，我父亲家里有很多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怎么在这里挨饿呢？不要把我饿死，我怎么就饿死？我家里有那么富有，为什么我在这外边饿死呢？这是心里起伏不来，于是说就回转了180度。圣经有一句话非常宝贝，于是他醒悟过来。什么叫醒悟过来？心里的窍开了。哎呀，我父亲家里有那么多的粮食，我为什么在外边挨饿呢？醒悟了，开窍了。接着有行动，我要起来，我要起来，我要回家去，我怎么在外边受这份罪呢？ 调转了180度角度，原来远远的离开父亲，现在连朝朝着父亲方向走。而且父亲说，我进去以后不配成为我父亲的儿子，我是一个不听话的儿子，我不配称呼他的，我是他的儿子，就拿我当一个工人吧，不工吧。于是起来往家里走，没想到这位老父亲远远的看见，足以证明这老父亲自从他的儿子走了以后天天盼望他回家，要不怎么的儿子我回来他看见了呢，远远的望见他儿子来了。那么他儿子见到老父亲说，父亲呐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从今以后我你不要称呼我为你的儿子，我给你当个雇工吧。父亲没说什么，从以下的行动我们看，父亲一点没责备他。父亲说，按理说他向父亲认罪，父亲也说行了算了，你不要认罪。他父亲没说话，所谓分非所答。他儿子说，我不配称呼你，我为你的儿子，你给我当雇工吧。他父亲说，拿袍子来给他穿上，因为证明他在外边浪荡自裁，耗尽所有，那个破衣服已经穿得非常烂不堪了，拿袍子给他穿上，把这戒指给他戴在手指头上，戒指代表权，这还是我的儿子，怎么能说不是我的儿子呢？把这鞋给他穿上，这还不算，把牛犊杀了，宰了，大家吃一顿，欢喜快乐，庆祝我的儿子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大家欢喜快乐一场。今天我们从这件事情上，主耶稣亲口讲了三个，主耶稣实在是没想到，深入见证。他今天讲这个道他有背景的，因为什么？耶稣和一些罪人在一块吃饭，让那个法利赛人宗教领袖给看见了，就议论耶稣，你看这个耶稣他和罪人顺利在一块吃饭，吃吃喝喝的，耶稣听见了，我和罪人一块要吃饭，耶稣说我和罪人吃饭，我来了就是要拯救罪人，我不和罪人接触，我怎么能救罪人呢？耶稣没说什么，于是就讲的是三个事情：第一个丢了羊，第二个丢了一个钱，三个丢了一个人。这三个比喻其实是三个，其实是一个内容。这里有共同点，有俩字。失了羊的失，失了钱的失，失了人的失，都是丢了。我们给他总结一下，这个三个比喻里头有个共同点，失丧二字，失丧丢了，这是这个三个比喻特点。那么为什么我们知道一个人说话，这话说一次还不显出重要性，我再说一遍这件事就非常重要了，我要说三遍这件事情就绝对绝对的重要。耶稣连着讲了三个比喻，足以证明通过这三个比喻里头透露出神的一个心意，而且这三个比喻而都有三个结论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都为他们欢喜快乐，都是这样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天上的人 都为他们欢喜快乐，而且那浪子是时而有德，又出死里复活的，大家欢喜快乐。为什么耶稣让这三个弟兄释放两个人？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经验，东西不在乎贵重好，你心中所爱的东西就丢掉了的话，这心里是非常难受的。一个放羊人，他爱他羊群，丢了一只小羊，他这圣经有话说，压伤的芦苇神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神不熄灭。要说是你有一百只羊，丢着一只，丢就丢吧，让狼给他吃了算了吧。但是放羊人爱护着羊群，丢了一只，我千方百计把它找回来。失丧的羊，我把它找回来，这是我心中所爱的。丢一块钱，虽然一块钱算不得什么，但是丢钱的人心中都难受。我有这个经验，很可笑的，我家里有刨地种地那个镢头，各位不知道懂我的话不懂，就是农家用一个镢头刨一个坑，刨一个沟，那个镢头在一个木头把前边有一块铁疙瘩，那个东西，这个东西算个啥呢？我丢了，丢了，我这里找那里找，哪儿找也找不到。而正好那天我讲这个故事。我说人呐，这个东西不在乎贵重不贵重，在乎他疼爱不疼爱。我家里丢了一个镢头，我要他用它刨地，我怎么没有他用不了。这小东西不值钱，可是我心爱之物。我说我丢了，不知道哪儿去了。散会以后，有一位听众站起来，弟兄啊，你不要找了，那个镢头在我家呢。我说怎么跑你家去了？那天我到你家去借这个镢头，不在家，所以我拿走了，不是我偷的，你们家里别人知道，你不知道，说我在我这儿呢，找回来了。当然这个铁镢头是几多钱，不在乎钱与否，在乎心爱。今天我们愿意和朋友们交通这两个失丧儿子，还有俩小弟兄，放在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第三章三节间前三节圣经，都有俩字，一座重生，必须重生，一必须重生，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，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，必须得重生。我今天就要用些时间分享这个重点的两点，一个失丧，一个是必须。为什么主耶稣讲的三个，讲的失丧的羊，失丧的钱，失丧的人，这个必须呢？这正表明了我们这位先生的神。各位朋友们，弟兄姐妹们，你知道宇宙间有一位真神呐、宇宙之间有一位真神呐、你去想一想，今晚方才大家的那种爱宴，你看这的内容多么丰富啊！啊，红、黄、蓝、白，什么颜色都有啊！那用营养价值说，这是很有高级的营养价值啊！这些东西养育我们人类从哪里出来的？你想过没？为什么我们吃饭以前，吃人让我作为谢饭感恩的祷告？一个有信仰的人，他领受了这位神给我们的营养品，供应我们肉体需要，我们心里头从感恩的领受。到夏天天热的时候，汗流浃背，满身是汗，你很自然要 要吃一口，想要吃一口西瓜。有哪些人吃了西瓜知道感觉什么的？都认为你是出了丑相得人。那么西瓜是不是自己长的？西瓜为什么不长在冬天，长在夏天呢？我们所享受的黄瓜、茄子、黄瓜、茄子、辣椒、西红柿、山土豆、山药蛋、五谷杂粮、菜蔬果实，哪样东西不是天赋给人造来的？不然你是花钱买的，你把钱要放在桌子上，你看桌子上的出不出黄瓜、茄子、辣椒啊？哪样不是从地里出产的？我再者说，今天我们坐在这儿，人人都得要出气的，对不对呀？今天有没有在这里不出气的人呢？各位有没有？哪位不出气的把手举起来，请我大家看一看。你们都出气，我不出气，这样的朋友把手举起来，都要出气。你这个出气的，这叫呼进的氧气，吐出的二氧化碳。人需要氧气，正好需要氧气，我们还有个肺，这个肺是专门吸氧气的。这一口气，把你的这个氧气都进到肺子里来了，然后肺子里的那个毛细血管就把氧气都吸收到血液里头了。我们往外一出气，一吐气，吐出是二氧化碳，肺就是二氧化碳。对我们人说是肺，一个人在医院的生了病，你看着重病号，医生都给他上氧气袋子了，再插入管子，让他一个氧气袋相当的贵重的价钱。但是你今天人，咱们今天如果你活了五十岁，五十年了，你呼了多少氧气？这个氧气要给你算成价钱的话，你应该掏多少钱出来呀？才掏多少钱出来呀？但是我再问问各位，我们人想活着没氧气是不行的，你是先有氧气先有肺呀。这个很简单道理，大家只要脑子神经上没有问题的话，都会答案这个答复这个问题。是人，我要呼吸需要氧气，那么先有氧气是先有人。各位都可以，咱们今天不要在这儿一场观，咱们大家都把心门敞开，咱们讨论的是先有肺先有氧。不要活着吗？好了，说今天人讲进化论，演化论，进化论，各位，我专门学了二十天。我们二十天专门讲猴变人怎么进化，我可是今天我不在这儿给你讲的猴变人，我在这儿传福音来了，传要讲猴变人，我因为学了二十天嘛。一句话，人进化了怎么说的？最早是细胞，一个细胞叫阿米巴，人类整个人类是最早是一个细胞阿米巴，阿米巴就慢慢就分裂了。一个细胞变成十个百个千个万个，这一大堆细胞慢慢的细胞就变成了一个小动物了啊，不过没有脊梁骨，慢慢的这个小动物有了脊梁骨了，从水里就爬到岸上来了，这就是慢慢都是慢慢亿万年就变成猴子了，猴子了带了尾巴了，就会吃果子了，拿棒子打那个苹果梨，这人慢慢，这猴今天站明天站，站来站去的，尾巴老跟地接触，慢慢把衣服就摸没了。所以那时候我们在刚刚中国大陆解放以后学的猴变人都要改造思想，你承认不承认这个人是猴变的，有这些给我们我们教授员工大家上了二十天的课程，专门讲猴变人。然后的第一个观点猴变人，第二个问题劳动创造世界，说所见的一切的物质都 都是人创造的，人的双手劳动创造的，就这么两个观点。那若问你说什么？我1946年，1948年有一次出大会，我说这个思想改造是1955年，那现在的说50年前，当时我在大学，我们都参加思想改造，让你承认这两个观点。那么我那时候已经有信仰了，对这很感兴趣，所以2000人在一个课堂里头，教授、老师、做饭的大师傅，连学生们都参加学习思想改造。我认真的听课，听课以后没想到10个人一小组，10个人一小组，每个人个个都得发言，都得自个儿表达一下，我这次经过思想改造，你这思想改搞通了，没搞通，你承认不承认人是猴子化来的，你都要表表态。各位，我那时候经过的基督徒，我们小组里10个人有2个基督徒，前8个个个承认都搞通了，到我老九了，在我这儿了，各位，你说我咋办？我已经是基督徒了，而且我清楚我是重生得救的，神救了我，我是神的儿女。你说这时候需要我做见证的时候，你也跟别人学，我也搞通了，那你看要不要基督徒了？感谢天父的恩典，在这个轮到我了，神给我力量。我说我这次学习，我几乎是原话啊，这我都记得。我这次学习，我本人没收获。这一说没收获，大家就怒发冲冠，拍桌子瞪眼睛，那些斗争你了。你敢说你没收获？我说我没收获，大家都站起来拍桌子瞪眼的，吹胡瞪眼的。我说同学们，咱们是思想改造，你把我思想搞通了我也改，你搞不通我咋改呀？你哪点搞不通你说说。我心里感谢神，我还正想讲呢，是你叫我讲的，你不叫我讲我还想趁着机会好好传承。你让我说吧，你说说你哪儿不通。我说了，猴咋变人呢？我说是昨天是猴，今天就是人呐。这不是老师讲的经过10000年吗？上亿上万年呐。哦，我说我的问题就在这儿呢。10000年慢慢变猴子变人，经过10000年。10000年就是上亿年上万年，慢慢变慢慢变。我说我的问题就在这儿呢。那么今天我问问各位同学，经过10000年猴子变人，那么今天世界上有猴子有人，中间没有中间那个东西，那个东西在哪儿呢？比如说30%猴子，原来是100%的猴，现在变呐变呐，经过10000年呐，变成一半是猴一半是人了，后面变呐人的份儿就多了，猴子份儿又少了。我这种东西人不人猴不猴，又像人又像猴，这种中间的东西在哪儿呢？大家气的张嘴别说，你还有什么思想？我说我还有。你说啊？我说我自己说正高兴要说。我说劳动创造世界的世界怎么解释？你是同学们连教授谁懂得什么叫世界？但是我也年轻啊，因为有了信仰了，要为主做见证，有这一种真是想要为主做见证，所以我就也送到学习了。我说那个世界怎么讲啊？谁也答不上来世界怎么讲。我说那宇宙万物，今天那个大山大河太阳月亮，这个宇宙世界的世界也是人劳动创造的，那个大太阳是人劳动的造 太阳。如果那个大太阳是人的劳动造的，那么造大的不能造小的吗？家家户户放一个挂上一个小太阳不就完了吗？何必发明电灯呢？大家记啊，你写上你本上写上，我说我写上，给我一张纸，这叫几开呀？八开是一九开，我不知道。要算你这个是平的三倍，写上，我交上。我先简单这么介绍一下，因为我们是传福音的，宇宙间有人权，我再反过来说，先有良心，先有肺呀。各位同学们，你说先客观上有氧气，我这有肺，对不对呀？那么如果要没有氧气，我这个肺想呼吸，现上哪找氧气呢？很自然的，先有这个人呐，是先有氧啊，先有氧，那是很自然道理。那么我问你，还没有你以前那个氧，既然先有氧，你说那氧从哪来的？是哪位大博士发明有氧气的了？是他发明的吗？宇宙间地球表面的大气层那么多的氧气是哪个人发明的？我们坐的飞机到了高空几千米以上的高空，我们就发现耳朵有点发沉闷了，因为大气压变薄了，氧气稀薄了。围绕地球这一圈有大几层的氧气，这个大气层的氧气是哪个人为给它造成的？很道理，各位同学们，想一想，宇宙间要没有一个真的真神真主宰，不管这宇宙、这个地球、这月亮、太阳、星星互相的转动，撞在一起，咱们都得爆炸吧？不可能。自古以来，各行其道，各个星球的什么木星。什么什么这个海王星什么星，各有各的轨道，各转过的，哪个做了互相不矛盾？所以圣经有话说，自从神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恒和神性是无以可知的。谁是眼不能见，但见到所造之物叫你晓得，叫你可以晓得，叫人不可知。所以神的问题确实是存在的。但是这种神存在的是创造万物的神，他不是今天我们中国的佛教那个弥陀佛、王母娘娘那个一对黄土鸡那个佛，那叫偶像，那叫假，不是神，他是偶像。我们新宇宙间有一位主宰统管宇宙万物，阳光雨露，太阳阳光雨露啊，五谷杂粮、菜蔬果实、空气、阳光等等，都是这些东西，不是任何人所能够发明的，都是这位神或者叫老天爷给我们造的这么一万。从圣经上创世纪说，神造万物造了六天，第万物都造齐了，有了阳光了。有了空气了，有了植物了，有地上的爬虫、爬虫走兽了，最后第六天造地。换句话说，一切人所生活的必要的条件的物质的条件都预备齐了，人出来了，人就享受现成的恩典。这样我们今天才有你和我，你活了50岁，我活了78岁了。今天要不是神给我们恩典，享受这神给我们的万物，今天我谁也活不成。这是第一个观点，各位希望不要再想一下，到底你有没有给你的命，有没有你们想一想，不难的，所差的难处在哪儿呢？就是你没看见。往往我给朋友们传福音说，他说你说的有道理，但是我没看见。我说也别自个骗子，那凡是没看见的东西都等于没有了。 那时候我在大陆上呢，我说美国之音有电波这个电台，我说那个电波正在广播呢，你信吗？他说我信。我说你见到那电波了吗？你到美国的广播电台去了吗？你也是没见着啊，是不是？没见到空中有没有电波，有没有声波？有的。没有声波，方才我们来开汽车弟兄接我的时候，我们在这车上就听见了那个中国的北京的广播电台嘛。那个广播电台在北京呢，我们坐飞机得坐14多个小时，那个广播员广播我在车上听见了，你说有没有电波，有没有声波？那肯定有，我都收到了嘛，收到你看见电波了吗？看不见东西就那么胡乱说没有吗？什么都得你说，你才看见吗？这个电你看见了吗？我看见了，不发亮，那叫电灯，那不叫电。你看见的灯泡，电灯泡，那不叫电，真正的电你看不见的。所以不能够主观说我没看见东西没有，那个一片自己自己也太嘛，自己看得太过分了，太不合适了。所以宇宙间确实有真情存在，这就没有问题的。要今天要问到我本人的话，那么老弟兄，你说你是读这么多年了，你跟我说说那个真情它怎么存在。我今天讲的是个最普通的常识，为了给一个还没有信的朋友开着点这个开着点门。你要问到我的话，或者问一些个想多年有造就的信徒来说，我的证据有神，我不是从天的信息告诉你，我的神在我的心里，我和神有来往，我和神说话，我向神说话，神向我说话，神说话的声音我都听见。神今天和基督徒心里来往，我这有祷告，我这个祷告也不到什么波，这个祷告波，这个祷告歌，祷告的波就冲到天上去了，冲到神的宝座那儿去了。那神那个不是什么波，这个波就到了我心里了嘛。我和神，神和我中间是有交通的来往的。一个在那基督徒要给你做见证，证据就神的话，不给你讲这些，讲他自己。这个时间一天，我来不及给你讲这些，我这思想当中怎么和我的神接触来往？那就和人交朋友一样。我说话你答应，我说话你点头，你说话我点头，就那么样的密切。这真神和我们人要有交通有来往，不仅和我交通有来往，和一切真心接触的人都有交通有来往。那么今天为什么不和你来往呢？不是神里头，是人在方面发生问题了，这就叫失丧了。今天人，今天人类不能没有资格和神交通的，因为人和神之间有罪隔绝了。神是圣洁的，人是有罪的，圣洁和罪绝对是水火不相容的。所以今天你要不想个办法，你没法和神有交通。如果这办法你用得得当，你照样能够得到我因信耶稣而得到的。人是失丧的，今天都以为世界是美好的，实际上从神那儿看，世界上是一个苦海呀。我们今天在座的相当的一部分的朋友们是年轻人，我就多讲了一点，你们或者15岁、20岁、30岁，老的也有几位，多大部分。你们还以为呢？我们的世界美好啊， 我现在正念高中呢，然后正在大学呢，然后出来我毕业呀，找工作呀，娶生子啊，我们世界美好啊。我告诉你，世界是空白。人生下来到现在，你看看，人真正喜乐的是有几天？所以人间这种所谓的快乐呀、啊，都是暂时的。真正给人间带来的最大的是痛，生老病死。周成功讲过，大家人家的生的小孩都痛，都痛。哎呀，我抱这个小孙子啦！哎呀，我家里就要需要男孩的，告诉他，然后你看看在他身上，你看看，看看他的身体，变成出了麻疹，变成了心不热，要稍稍打几个喷嚏，流几个鼻涕，就着了急了，是不是？然后抽抽抽的，哦，昏了就又上小学了，那个两岁三岁的叫 daycare， 这走到这儿去的，叫 daycare 哦。那就叫什么叫小的幼儿园吧，没带儿，好不容易熬了三年把小孩送没带儿了，就高不了了，完了不幸还来个阿斯里姆，然后这就入了小学，这小学然后后头不是中学，中学考了大学，大学考大学又麻烦了，没钱，一说中学都是免费，到大学要怎么办？有钱的人高兴了，没钱的人怎么样？不就是想办法有钱？你本人也可以有钱，毕业以后大学毕业找工作还钱。为了这还钱，你付了多大的代价？好不容易大学毕业了，人就该找对象了，对象又难找，特别是女孩子又难找。世界上这个女的分配不合理，到哪儿都是女的多难的找。这种现象，教会也是，社会人士，你这多难的少，那么就一比一来说，那么就是这个数还是不够啊。所以啊，为了夫妻的这个辅导，好不容易的找到合适的一个对象了，有事成了家了，然后又生小孩了，生了小孩了，周而复始，你小时候那一套就全给他了，他又变成你的 daycare 了。他又来阿斯里姆了，他好不容易然后变成祖祖的了，祖祖辈辈周而复始，人间有多么大的苦，中间就生病，你生病怎么样？你看还好啊，听说是有的，如果你前读的加拿大籍，大概都分医疗，要像我们这看心要病的事儿，我们就麻烦。我的儿子怎么样？倾家荡产了，听说住院一天两天的病，那你受得了没啊？脾气刁难，我的孩子为什么在？我的孩子放心，全把我一点带到加拿大来看病，我不被你的事情放心。哎呀，万一，哎呦，不怕一万，怕万一，非得给我买什么？这叫啥？保险。你们俩人。就这么白白给人家三百块钱，一个月过去了，我先平安无事。后来我儿子说：“怎么办吧？”我说：“这个我也知道，你们家的负担太重了，这三百块钱都我出。”后来一家一半，我出一半，儿子出一半。下回咋办？还在为自己的话题。我别在这待着了，受不了，不是我受不了，是别人受不了。人间有多么大的苦，我们人生美好美好，你美好什么呢？你美好，其中一病痛，要开个大刀勒死我爹的一直长的口啊，又是肝炎，又是肝癌，又是肺癌的，又是肺，又是肺结核的。说给人带着多么大的福，人生有什么好？哦，熬了一辈子，他不做算是长寿。我的，像我来说，78岁了，人超标了，我已经超标了。首先来说，人活70， 人类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人都想求长寿，所以有好多的保健品，这些保健品给发财的，想干推销啊，说那把那药给你，把人给吃活了，让你买呀、啊。保健品没有一个便宜货的，保健什么的都要长寿，就是先想的办法了。这个办法，那个办法，锻炼身体很好，锻炼身体是很好的，胳膊腿灵灵活活的，但是你也跑不了，还得自己。人们还说啥？好死还不如赖活着。那我再说，普普通通人活着好，想一想。哎呀，各位，人间最大求是什么？人活得好好的，为什么生了这个环境的逼迫、穷困潦倒，这个各方面的难处，各位这都是我经验经历的那这就是客观性。为什么人而有最大的难处？最后我让本人我本人是最低的，我们给病人下了一辈子下了不少诊断了，最后抢救病人，最后我们是最低的，经过抢救干于某日某月某日一年一分让药中正式宣告死亡，我们就见死拉在火化场，没有自古以来没有死人痛苦一生，结果得一个死人，这个我们古的时候我们也会秦始皇要想长生不老，求什么？不求长生不老的药吗？结果秦始皇也死了好几年，那么我们要想一想，所以今天人在想这个地方，释放了人，释放了钱，释放了羊，就是告诉人，今天人都是释放，不正常，人活着这种状态不正常。神造人的时候不是造成你今天让你来受痛苦来了，这不是神的原因，神的原因是要我们。在神造了起初，造了万物，造了人，按着神的形象造人，安置在伊甸园，在那享受永生，春暖花开，长青。没有今天这个天这个地震啦，饥荒啦，瘟疫啦，煞病啦，一会儿那个禽流感啦，老不断，就是邪不发作，这不是神的原因，这是。失落的状态，神原来不是你，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落在这个情况里面呢？这是人堕落，那 这个人怎么堕落的呢？
从我们的心，我们这个神造的人是造的一个
男的叫亚当，叫夏娃，然后神说他俩生儿育女，管起人类，生儿育女，生儿育女，生儿育女，这样才有了人类。但是神造了亚当之后，对人的地位是崇高的，但是神那个什么管理海中的鱼，空中的鸟，地上的走兽都由你们管，就人的这个崇高的地位。神造了老虎狮子的时候，都把叫到人的面前给他起名。那时候的老虎是这样的，老虎过来过来，妈是妈是，去吧走开吧，这老虎就走开了。是这样的，人有崇高的权利。难道神造老虎要吃你吗？这都是堕落所造的。人已经堕落了，怎么堕落的？欺负亚当犯了罪。神叫他不要吃这个树，树上有果子，分别善恶树，你不可以吃。实际上，神对他是一个试验，你不可以吃，听见了吗？亚当、夏娃听见了，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吃，明明告诉你不要吃，我非得吃不可。当然有魔鬼的引诱，最后人堕落了，犯了罪，导致死亡。所以我们所有人类都是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生的我们。如果我们要在亚当夏娃没犯罪以前生的我们，我们这个人就是不同的，是造神原样、原汁原味的人。但是我们所有人类都是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生的我们，所以生下了我们的人类都带着罪根性，这拿今天的医学来讲，叫有犯罪的基因，都有这个基因。各位，人圣经说人从小时心怀恶念，从小人就有罪根性，生下来有罪根性。我们在座的有当父亲母亲的，有孙儿，有儿孙后代的，你观察观察你自个家里的小孩，你看看他从小生下来几天吃奶了，慢慢喂了，你看看他的发展过程，你看看他会不会捣鬼，会不会犯罪，你看看他，没人教他，哪个父没有教小孩撒谎骗人的？你这个小东西，这小哪个瓜子，像我的小外孙子。这个今天都来了，外孙都来了，一个六岁，一个两岁都来了。这小东西我就观察他，从小就会干净。尤其我这小外孙，他妈妈说了，孩子不要看电视啊，看电视只能看十分钟，看时长了眼睛不好，这是命令，不要看，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有一天他妈妈不在，他把电视机打开了。打开来看见我在旁边呢，就给我说人情来了。老爷，别告诉我妈。我说为什么？你要告诉我妈，我妈该骂我了。我说那你就别看了，那我还想看。他知道不要看，他非看不可，最根性，以自己为中心。这例子太多了。那个小东西会撒谎的，谁不没家小孩撒谎的？他会骗人。我的小外孙女两岁多一点，明明是他哥哥的东西，他非抢过来，我的，那么他老了听见了，孩子那不是你，那是你哥哥的，我的，然后闹不过他哥哥就大了，这根性，人都有这个东西啊。从哪儿来的？从我们始祖亚当来的。人生了父母，你父母有罪根性，我们有罪根性，然后这点罪根犯罪的倾向罪性，导致你罪行，你就犯出了犯罪的行为，撒谎骗人，虚伪诡诈，骄傲自大，污秽肮脏，男男女女乱七八糟，都是你的罪根性 导演你的思虑，让你自己犯罪。所以我们今天人呐、啊，在神的面前都是个罪人的状态。我不是批评你，我先说我是个罪人。我当初信耶稣的时候认罪，我认罪认了4小时的罪。20来岁的年轻人是我犯了多少罪，我认罪认了4小时。我所犯的罪是隐藏在我心里，外边光面弹簧，苹果一样红的绿的光光溜溜的，你什么抓不住我。是一个好孩子，好到一个地步，学校里的老师的校长的女儿要嫁给我，好到这个程度，要招我那个驸马的。但是谁想我在我亲朋当中有好名声的，都知道老王家的二孩子，那孩子好啊，那孩子好啊。我自己现在回头看我自己，那个小孩要那个样子，哎呀，就算是不错。但你谁知道，我那一天圣灵光照我，我心里头坏，我心里说的话拐弯抹角。我跟要有一件事情，我还记得，有一边同学，我从小好用功啊，是个守法的爱用功的孩子。有同学有一本日本的数学书，人家从日本给我买过来的，我就动了贪心，想办法把这本书弄到我手里头来。第一个，咱不能偷，又从小信耶稣不偷，那么但是不偷是不偷的，书怎么归到我手下来呢？就先方排挤啊，就琢磨着动了多少的脑子啊，琢磨来琢磨去，最后找出个窍门来，咱们跟他借。别赖脸的阿姨奉承，连拍马再说好话，一直把他感动了啊，那你拿去看吧，就用这种办法，软磨硬的办法，最后苏活说的把他感动了，那你拿去看吧。这一看我现在还记得，这书一他的手一交给我，一到我手里头，我心里说，表面上说啊，那谢谢你，心里说啊哈，等着吧，看哪天还你。意思说我借你的书是手段，不还是目的，终于达到我手里来，我达到了目的，等着吧，看哪天还你。压根就没还他，因为他不用功，忘了更好，不要更好，你要我也不给你了。反正你要，对不起，没开完，延期，一个月，反拖来拖去的，久而久之你忘了，你也忘了要了，那就更好。各位，这都是我的一本书，在我心眼里转而抹掉，这么些个诡诈的东西，骗了多少人？有男孩爱用功，爱念书，常常我们的。我生在东北，家乡的院子叫四合院，大门，我们的窗户，大玻璃窗户，多少同学到大门口叫我的名字，遇见课题的难题来找我来了，我一听喊我名字，马上从窗户把脖子就缩下去了。那是我们家的有用人，告诉他不在家，不在家，不在家。那我的用人说不在家，就骗走一个，待一会儿又来一个同学一喊名，又说回去，不在家，不在这个窗户也这么高，说在窗户底下，告诉他不在家。各位，我犯的罪都是这些个骗人撒谎，骗人虚伪诡诈，拐弯抹角这个东西，动心眼的东西。圣灵一光照我，你看看你啊，人家遇着课题来找你了。为什么你说回去不在家？原因是我正在念书，把时间讲给你们，我考第一谁考啊？我要把你教会了，我不变成咱俩是仇人了吗？敌人了吗？你也想考第一，我也想考第一，我得就是教给你，我也留点后手啊，我能全教给你吗？所以这是一光照你想这个事情，你怜悯人不怜悯人， 虚伪不虚伪，你诡诈不诡诈，你撒谎不撒谎，就这一件事，我犯了多少个罪？
各位朋友们呐、啊，我爹爹的人时间说，我真是来不及。我当初信耶稣，我认四小时罪，我咋认的？我真是没时间跟你们讲，我就耿耿盖盖提这么几项，人是个罪。朋友们，在座的朋友们，别把还没信耶稣的朋友们，照我这么样讲，各位咱们不要误会，我不是瞧不起你，我也不是在这儿来责备你，但是我今天必须把真实情况告诉你，人是个罪人，在神的面前是个罪人，神看我们的人是个污秽不洁的人，我们在神的面前最大的亏欠，不信真神拜假神，明明有一位真神，你不敬拜这位真神，而且你口口声说是我是无神论，你还觉得你是很有学问，其实你是圣经有话说，日本人心里说没有神，谁说没有神，这种人是愚昧加顽固，叫日本人。你不管哪位大博士有学问的人说没有神，各位他是日本人，日本人。一个真正不昧着良心的人没有说宇宙间没有真神，没有真神，没有这么奇妙的宇宙的安排的万物。今天所以今天就拿今天这个咱们这个场合来说，要没有人的安排也没有今天的状况。为什么大会主席讲了朋友们你们都坐在那边了，因为那边空着的，如果那边空着呢，我坐在中间讲，那不是一半听一半空着吗？不说浪费空气也浪费我的嗓子吗？我们这样面对面的，不是说起话来就方便吗？就这点事儿，没有主席的安排，能够今天偶然的都大家都能凑在一起了吗？世界上没有神的安排，没有这个奇妙的宇宙万物。各位，今天因为这个还是说一千道一万，时间太短，真的。不过梗概的跟各位介绍，确实有真神，而且人是个罪人。这个罪人你不要误会，你没有犯加拿大的国法，你也没犯这个中国的国法，你也不是带头犯，不是说你那个犯人，那叫犯人，我们说是罪人。什么叫罪人？得罪神的人，不敬拜神的人，思想里头污秽肮脏，不以神为神的人，你所行所做都是罪。咱们说一个比方，哪一位在座朋友们，不管年轻的小孩，年轻的小朋友们，也不都十四五岁，都说说你到现在为止哪个人没撒过一句谎的，请你把手举起来。我一辈子没撒过谎，有没有这种人？不信今天在这里没人举手，我在别处哪次讲道也没人一个胆敢，我没撒过谎，你敢说？你说也行，你骗自己。哪个人没恨过人的人？恨人就等于杀人。哪个人没有骄傲？人所以成为人，其中的特点是以自己为中心，不以神为中心，不以神当作神，这就是罪人。要照这么说，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主耶稣讲这个比方是失当了呢？今天求神，求我所信的神打开各位朋友的心门，让你认识你今天活在世界上这种状态是不正常的，叫畸形，不正常。人今天活在因为始祖亚当给我们带来的罪遗传到了我们的身上，所以我们今天不但有罪性，我们还有罪性，结果罪的工价有 罪就得有罚，所以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所以人人都有死，老的死得早点，小的死得慢点，但也不见得年轻人一定死在老的后边，老的人也不一定死在你前边。你不要看我今年78岁，你们才15、6岁，也不见得我一定得死在你们前边，不一定。我的神要怜悯我，活100岁，我也有这个信心。但是谁最后结论跑马拉松一样，谁早到一会儿，晚到一会儿，最后都免不了一死。圣经有结论，为什么这么一好的人生，有那么一个糟糕的结论呢？各位，罪的工价乃是一个罪人最后结局，神的刑罚。就是死亡，按照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有审判。你以为今天活的78岁，然后这么一死就拉倒了？人有灵魂的，人有灵魂的。你为什么今天坐在这儿瞪着眼睛听我讲道呢？因为你的灵魂还在你身上。你要一天灵魂离开了你，你虽然人坐在那儿，你也是一个什么了？是没有气儿的一个有形有体的灵魂离开了你了。人神造人是有灵魂体，今天人类所谓的死是灵魂离开了你，把你身体离开世界上了，留在世界上了，这就叫死亡。你的灵魂将来神还要有一次第二次，还有一个审判，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次，然后有审判，到审判的时候，按照人实际情况，或善或恶来报应个人。各位朋友们，今天我讲的道，一般人都不愿意听。今天讲的个东西，都让我们听着，你让我们听着升官发财多好呢？对，我也不是不会讲，我要跟你说，朋友们，你们好啊！我心里说，我骗你，你好什么？你好，我但是你不要听不要紧的，好在下次你别请我，我不来讲道不就完了吗？你听得不入耳，下回别请我，我不来了吗？我不来了，我也失不了业，不是吗？你这儿不找我，别时候还叫我呢。我告诉各位，还排着队呢，等着呢，还。你不愿意听不要紧的，但是我劝你。你要听进去，你心里不要刚硬，你不要说我不尊重你的人权，我没说你，我说你们，也就是我们都是一类，按照定人人都犯了罪，没有一个都亏欠了神的荣耀。神造人哪是我们这个样的，造我们会撒谎啊，造我们会嫉妒人呐、啊，会撒谎骗人呐、啊。神造人造了这么一多罪人呐、啊，这不是就是堕落了？怎么办？结局是死亡。所以死是因为罪来的。怎么办？叫失丧了。但是神今天寻找你，神愿意把你从失丧的地位把你寻找回来，不要死亡。死是从罪来的，那么神今天怎么办呢？所以神的主动的爱，如果神要不爱我们，我们人就没有希望了，我们人就没希望了。因为我们活在这个状态，我们只好等一死吧，就这么凑凑合合的，犯点罪就犯点罪吧，就活在那个罪恶过犯之中，就这么混着几天，到了寿终正寝了，拉倒吧。也就这样，人的前途就这个命运。但是神爱我们，他不愿意我们去走那条死亡的路。所以神接着说道，为啥要信耶稣？神爱世上的人，不愿意你都灭亡，不愿意你活在罪中，不愿意你就这样的状态了此一生。他要把永生的生命赐给你，让你恢复原态，要你人类恢复人类始祖没犯罪以前比那更好的状态，他要保永生死，叫你不死。但是你有罪怎么办？那不怕， 所以人今天都想要活长寿，
但是没有一个有窍有那个有窍的秘诀。感谢天父的恩典，这位真神创造天万物真神，他爱世上的人，人已经堕落了，他千方百计的寻找你。你就是那丢的一百只羊，你就是那个吃掉一块钱的一个钱，你就是那个烂子，他在寻找你，希望你快快的回转。
我们怎么回转呢？我已经落到这个情况里，怎么办呢？只有一死，但是不要紧的，
死是从罪来的。神把他的儿子从天上打发到世界上来，差遣的儿子从天上来到地上，在2006年前来到世界上，他人成为神，成为人，取了人的身体的形状，和我们一样，这么样一位起名叫耶稣。这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我们的人是人的儿子，我们是亚当的儿子，我们犯罪会死亡。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神是不犯罪的，所以圣洁的，他是没有罪的，没有罪的他成为人，这个人就不该死。他但是他被活了33岁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因为钉十字架死了，不是因为他罪有应得，他乃是担当了你和我的罪，背负在交在他的身上，他为了我们的罪，替我们付了死亡的代价，这样还了我们的罪债，我们欠了神的债，他就给我们偿还，借到他的死，我们免了，我们就赦免了我们的罪，我们就不死了，我们反过来罪得赦免，而你接受耶稣为你个人救主，我们就得到了永生了。这个永生，一个人，各位，你要没信耶稣，你只生了一次，谁生了你了？你母亲生你的，生你几回？生你一次，人生一次，死两次。你要是这个不信耶稣，你就母亲生了你一回，然后你有一天活78岁，你的身体也就硬了，这是第一次身体的死亡。然后将来按照神意的时候，世界有个结局，有个了结，有个末尾，所有的人类都要起来复活，然后要审判你，这就叫按照定命，人人都有个身体的死，死后还有个灵魂的审判，这个审判第二次的死，记住硫磺火。所以人生一次有两次，死两次。如果今天你信了耶稣，你父母生了我们一回，你信了耶稣了，神又生了我们一回，我们就人生两次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今天我来说，我已经信耶稣了，我知道神生了我了，但是我也免不了再过个3年5年的，我的身体就放在这世界上，我的灵魂离开，但是我再也不受第二次的审判了，我就进入了永生了。从这个办法，神就把我们从失落的状态把我们救拔出来，归向了神。原来我们属于亚当的众人都有，现在你信了耶稣，旧账，亚当的旧账，犯罪欠神的旧账都给我还清了，借着耶稣给我死了，还清我们的欠了神的债，从此不但还了我们的债，赦免了我们旧人所犯的罪，他还重生了我们，我们变成新造的人了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啊，是新造的族类。世界上走的世界上，你看所有的人长得虽然不一样，基本上构造一样，有脑袋、鼻子、耳朵一样一样的，但是人家是个基督徒的话，你和世人不同在哪里？世人他母亲生他一回，
你是个基督徒的话，我母亲生了我一回，我因信耶稣，神又生了我一回，这一回的生命是生了我的生命，是不死的生命，这就叫信耶稣有永生。等耶稣替我们钉十字架了，三天以后复活升天了，耶稣应许我们第二次还要回来，再回来的话，凡是属基督徒的人都要从死里复活，一复活我们今天得到了永生的生命的人，我们就进入了永生了。这信耶稣有永生，这是了有永恒的价值。朋友们，这就叫为什么要信耶稣。所以说讲前一半讲的人的失落的状态，现在后一半讲信耶稣你得到新生命，这种人就叫重生的人。那所以说主耶稣讲你必须重生，这个必须就是这个道理，你不重生，你就在亚当那个状态里头，那你最后沉沦灭亡。你要今天要接受耶稣为你救主，神给你个办法，他要救你，他要爱你，他替你死，不要你钱，不要你任何东西，只要你承认你是个罪人，你只要接受耶稣是你的救主，你呼求他，耶稣啊，我是个罪人，我知道我的前途，但是今天你替我罪人的死，为的是叫我不死，你把永生给我，救我脱离这个亚当的旧道，就进到基督里边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在基督里众人都活了。所以做一个基督徒来说，我们是有两个生命在里头。朋友们，请你们相信我说的话，我不骗你们，我也不敢骗你们，我有新生命。我父母生了我这一堆肉蛋，对不对？另外神生了我这个生命在我的里头。等耶稣二次回来，我要一复活，我的身体还要复活，变成灵性的身体，就进入了永生了，进入了永恒的状态了。朋友们，所以今天你听到这福音，你若不信耶稣，你只有死路一条。你不要不高兴，你们讲这个死啊，一口醉了死了，这东西听起来那么恶心，我让你高兴，我说你信耶稣以后你的高兴是永恒的高兴。我今天要跟你抹点这个药水让你不疼那眼的那个，你觉得高兴，实际上我在骗你。你要不信耶稣死路一条，信耶稣有活路，这就叫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不用你吹灰之力，只要你口里承认说耶稣啊，我是个罪人，你替罪人死，那么今天我是罪人，我接受你为我的救主，你就赦免我的罪吧，你把永生生命给我吧，我必须重生。你说必须，我今天明白了，必须的重生，不必须重生你要死路一条，那你就罪有应得去了，个人负责。将来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受三种不同人的审判，犹太人就是因以色列国的犹太人，如以色列人，他们有律法，神给他们律法，律法要求他们要行出来，按律法审判他们，但是结果没有一个人能行律法，所以还得给你定罪。第二种人，像我们这不是犹太人的人，中国人、亚洲人、菲律宾人、广东人，不管什么人，各位，你没有犹太的律法，但是你的良心就是你良心的律法。哪个人敢说一辈子没有违背过良心说过一句话的？有这种人没有？你说的话都是跟你良心上内外一致吗？你说没有做过一件事说过一句话违背你良心的事情吗？神就按照良心审判你，你知道不知道你小偷你偷人家不对？我知道，知道为什么偷人家？ 我不偷，我没钱花。好了，你知道偷人的不对，结果你还偷，就按照这个审判。你的良心告诉你不应该偷，结果你还去偷，按这个审判。这是第二种审判，谁也跑不了这个。另外一点，今天在座的朋友们，你们听见了福音的人，按照福音审判你。今天假如有一天神要审判你的话，他问你了，有一天某日某日能够福音没有，我讲了，假如你听懂了没有，有神你听懂了吧，我听懂了，人有罪你听懂了吧，我听懂了，那么罪的结局是死亡，你听懂了吧，听懂了，那么耶稣要救你，不叫你死，信耶稣叫你得活，他要重生你，给你永生的生命，你要不要？我不要，那你个人负责。你明明听见了大好的消息，我就不用，那你个人负责。将来受审判的时候，各位，在我对罪各位来说，我就不对了，我把这大好信息告诉你们了，信不信由你。各位朋友们，不要轻忽大意。各位，今天虽然我讲的道都是使人不愿意听的道，因为没有一点是给你安抚的工作，给你这个和稀泥的这个话语，都是讲那个关键的死啊、罪呀、定罪呀、审判呐、你不信耶稣死路一条，信耶稣你就活路一条，就这么个道理，很简单，就是向神接受，主啊，我是个罪人，我是个罪人，我别在这装模装样的，我自个儿觉得我怪不得，不是，我是坏，我是坏，而且我不但坏在外头，我坏在里头，我里头坏，我就动心眼了，我是坏人，我是罪人，哦，罪人的结局是死亡啊，怪不得我人生这么苦啊，因为天天活在罪中啊，你骗我，我骗你啊。尤其是我们咱们中国的大多数买点东西伪劣商品，你买点东西到市场去，你老不放心，这东西真货是假货，最恨人的药还有假药，研发出一个用白面吃面粉做的药片，那这个骗人，这个人那个罪得多么大。所以今天人都活在一种不安全的状态里头，活在罪，你斗我，我斗你，你想发财，我也想发财，你死我活，可不是我死你活，得你死了我活，因为你要不死了我活不成，人和人之间的斗争还有战争爆发，今天我们在车上听着伊拉克和伊朗就干起仗来了，谁谁谁又炸弹又不炸出来了，又死了三个人，天天活在这个状态里，战争啊，死亡啊，瘟疫啊，饥荒啊，地震啊，人骗人啊，人都鬼啊，你欺负我，我欺负你，人和人之间都不可靠，活在这一种这不正常的状态里头，人今天有什么希望？因为罪在那结果，你不要想世界上还有一天完全和平，不可能的，人心不改变还想把社会改变好，没那个道理，你的心大大的坏了，还想社会是人一个一个的几个上千万的个人成立的叫个社会，人心不改变，你别想出世界上得的什么好处。所以今天我说到这里，朋友很简单，就这叫福音。什么叫福音？告诉你，人神有一位真神，另外人有罪，罪的结局是死亡，死亡给人带来的罪的痛苦，而且不但是死亡，而且活在人群当中天天是苦恼哀哼叹息，人生活得很苦恼啊，生老病死都是因为罪来的。现在神给我们一条出路，神把他儿子耶稣打过来到世上来替你，这叫特效药，有这么个特效药专门解决罪的问题，你承认你有罪，愿意接受耶稣为你救主，你就来吧。朋友们，耶稣啊，我是个罪人，我愿意接受你为我个人。